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讲下加拿大吓，咁啊，加拿大嘅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咧，突然之间喺两日之前咧辞咗职。咁啊，辞职嘅原因咧，咁佢自己喺辞职信入边爆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就系基本上同啊佢自己嘅拍档，咁啊原嚟咧系两个非常之好拍档嘅，而家咧已经系基本上理念已经相差非常之远，或者系差得好远嘅睇法啦。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呢一次咧。方慧兰的辞职是不是跟 Trump 的征税有关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导火点，但是加拿大似乎问题都很大。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今期节目的赞助商再健康520网站。它里面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知道每天大家非常之忙碌，但是我们亦都不可以忽视我们的健康。而三高问题是非常之常见亦都非常之普遍的。而很多时候身体出现了问题都是因为代谢失调而造成的。而三高代谢补正是为这些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特别设计出来的食疗补充品来的。那我们近期收到不少客户的反馈，他们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在身体康复方面是有相当之不错的改善。三高代谢补是融合了多种的天然成分研制而成的。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这个是食疗补充品，不是药物来的。想深入了解这个产品，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的连接，又或者是直接打他们的北美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希望三高代谢补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加拿大呢兩日所有新聞都集中喺副總理同埋財長呢個 Christian Freeland 方偉蘭，佢就喺佢應該秋季嘅一個經濟嘅報告裏邊，即係發表前幾個鐘頭咧就辭去財政部長嘅職務。咁啊頭先啊石頭交代過啦，佢同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係好重要嘅盟友嚟嘅。一直都跟住杜魯多嘅，但係喺今次居然就係要辭職。咁佢講出嘅理由呢就係好不滿啊杜魯多呢，就係唔會開源，亦都唔會節流，特別節流方面。即係佢講咗而家Trump 將會對加拿大進口嘅商品加徵 25% 關税嘛，佢話呢個威脅對加拿大嚟講係好大好大，佢覺得即係財政方面應該係保守嘅，即係準備有呢件事發生嘅時咧，加拿大可以應付。但係杜魯多咧就而家咧就成日出埋曬啲咁樣嘅花招去討好選民。嗱，佢出咗咩花招咧？方慧蘭裏邊都有提到啦，譬如話佢係喺12月14号到2025年的2月15号两个月期间呢，就对所有的食品包括我们出去吃东西呢，就不再给那个 13% 的 HST， 我们是将省税和即是譬如说是在多伦多来讲是将省税和联邦税合在一起的嘛。那么大家出去吃东西呢是不需要给这个税。那另外呢就对一些的圣诞树啊、玩具啊、儿童服装呢就实施这个减免的。咁仲有呢就話將係喺呢個2023年如果佢收入係15万元加幣以下嘅加拿大人呢，大概有1870万呢，就每人發放250元加元。咁即係又係杜魯多一向嘅呢個大殺幣嘅一種做法啦。咁聯邦政府透露佢話你咁搞呢就係呢兩個咁樣嘅計劃呢，就會用加拿大人62億嘅納稅人的錢啦，咁啊，即係方慧蘭覺得佢咁樣係好，即係好唔負責任。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方慧蘭講到咧，就係杜魯多係要求方慧蘭唔好再做財長，佢心目中有另外一個人選。咁所以方慧蘭話佢自己諗過之後就決定辭職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原因咧，即係同川普係的確有關，因為川普係非常之唔中意方慧蘭嘅，覺得佢。唔識得點樣去妥協，唔識得點樣去交易。佢喺佢真相平台裏面咧就講，佢話我哋唔會即係去懷念方慧蘭嘅，呢個人係即係唔係咁好嘅就係、是、咁樣。咁可能杜魯多見到方慧蘭可能同 川普的交涉裏面可能會出大問題，所以就想臨時不用他啦。那是不是這樣我們不知道，但我覺得可能有這樣的因素。那方慧蘭就反而辭職，咁而家咧就阿杜魯多就任命咗佢嘅好朋友啦 Dominic LeBron， 佢係呢個公共安全部長咧，就接阿方慧蘭嘅手，但係佢能唔能夠做到咧，或者能夠坐幾耐咧，真係冇人知。咁而家嚟講咧，就大家都估阿杜魯多唔會好耐嘅啦，因為即係民意方面要求佢落台啦，包括啲加拿大好多左媒 CBC 啦，好多啦 CTV 啊，好多都要佢落台。咁就係自由黨方面咧，都要佢落台。咁個自由黨方面就有認為就話，如果而家要對付呢一個保守黨嘅領袖 Pierre Poilievre， 佢中文名叫薄利治，就一定要將阿杜魯多拉落嚟，否則話冇辦法同佢比。目前嚟講咧，呢一個加拿大保守黨嘅民意係40%+，而阿杜魯多咧長期徘徊喺20%左右。咁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是、自己嘅自由黨嘅都有三分之一嘅議員希望總理馬上落台，咁有三分之一咧就觀望態度，三分之一咧就仲係支持呢個總理。咁既然有咁多人三分之一要自己人喎，要佢落台，佢唔落台就講唔去啦。咁咧呢個本來加拿大嘅大選應該係2025年嘅10月，仲有成年啦，10個月到啦嚇，至舉行。咁啊，但係阿杜魯多已經做咗三屆嘅喎，仲係共係9年。佢2015年就係在位嘅啦。咁而家佢嘅民意係低到咁樣，自由黨為咗自救，唯一嘅即係佢哋想選過另外一個黨魁啦嚇，咁然後即出去同呢個保守黨嘅黨魁阿薄利治去大家競爭啦，咁唯一嘅咧就先將呢個杜魯多拉落馬，然後揾過另外一個黨魁，就再去搏一搏，就係、是、咁樣。咁啊，薄利治當然就好多嘢講啦。薄利治亦都係一個非常傳奇嘅人物，有機會我哋會可以講下佢。佢即係亦都係出身草根階層，即係佢年輕嘅時候咧，係家庭都係好破碎嘅。佢今年啱啱至45歲嚇，佢非常之有辯才。就好細個已經係出嚟參與政治㗎啦，所以你唔好睇佢40幾歲，佢非常之係成熟嘅一個好老道嘅一個咁樣嘅政治人物嚟嘅。咁咧就阿薄利治就猛叫呢、這、一個新民主黨領袖呢、這個 NDP leader， 佢叫做 Jack Meet Singh 啊，叫佢喺未來對政府投一個不信任投票，推翻阿杜魯多，因為杜魯多嘅政府咧佢哋。自己的那個 administration 是一個少數黨，他就成日靠住呢一個 NDP 新民主黨，是非常左、非常左的一個黨咧，亦都係少數黨，兩個夾埋咧就變成大黨，咁去對抗呢一個保守黨。咁啊，如果呢個時候 Jack Meet Singh 係願意同保守黨合作咧，咁啊杜魯多一定要落台噶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就唔知啊呢個 Jack Meet Singh。就點做？佢可能亦都唔想益阿薄利治，唉，所以政治都係有時係非常之好複雜嘅。咁咧就我哋加拿大仲有一個魁北克政團領導人嚇，即係佢就係為魁北克省嘅利益，即、就、係、是、要保持魁北克省法語嘅權益嘅一個咁樣嘅政黨咧。佢亦都表示好多已經冇執政嘅能力，冇道德嘅。同埋倫理嘅權威㗎啦，要落嚟㗎啦。大家都估佢幾日之間可能呢個聖誕節過唔到，佢都要宣布㗎。不過暫時講得到嘅內部消息就係佢仍然杜魯多係仍然戀攢權威，唔想落嚟。不過有時啲嘢唔到佢啦，係嘛？
嗱，咁啱先講緊方慧蘭嘅辭職咧，引爆咗呢個事件啦。咁其實我亦都睇咗一下，其實除咗方慧蘭之外咧，杜魯多嘅內閣咧其實好多人辭職嘅。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即係佢自己嘅政府都散框咁滯㗎啦，係咪？咁佢唔辭職做咩咧？咁佢點解加拿大呢個政府搞到咁樣咧？
係啊，即係而家暫時辭職嘅，除咗方慧蘭之外，仲有房屋部長嚇，跟住仲有啲佢就話佢唔做啊，或者係下屆唔選啊咁樣。咁真係即係呢個川普咧係一條引線嚟嘅，即係你其實呢個炮仗想爆好耐。咁啊，川普就話25%加税，咁就是燃燒了那條引線，但其實那個炮仗一直都存在的，那跟杜魯多本人很有關係。第一就是他掌權這九年呢， 這個財赤是驚人的。今次方偉蘭呢，他出來的財政報告呢，就說加拿大即有610億的財赤。本來他一直答應加拿大人呢，將這個財赤呢是控制在400億加元裡面的，但是居然現在高到是619億，即多了成三分之一。今日的加元亦都是跌得好緊要啦，一般都有71啦、72啦，咁但今日跌到69，好多人咧就話對美元咧將會降到一個加元對6.8嘅美元。咁就喺2015到2024，就係杜魯多掌權呢，即係呢九年咧，國債係增加得好緊要嘅。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國家嘅國債大概係6120億嘅加元。但是到2023呢，已經是去到11,733億加元，去到2024聽講呢是會增到20,000億的，即是這樣來增加法的。咁你大家可能會話點解啊？點解會增加咁多啦？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阿杜魯多不停咁使錢，佢喺呢個疫情期間簡直係興奮。佢講到佢點樣係會使錢嘅時候，我當時睇電視，我見到佢真係好興奮。咁就最令到大家都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就係、是、疫情期間咧，就咧佢隨便俾人哋咧就每唔使工作，每人就俾2,000蚊加幣嗰、那個所謂 CERB 嘅計劃。咁總共有800萬人咧係領取咗呢、這個，即係每個月領取咗呢個2,000蚊。但係而家查到咧有200萬人咧，其實根本不合資格。政府話去追，我都唔知點追嚇。但係點樣去追咧？你要請幾多人，用幾多人力物力時間先可以追翻呢啲錢咧？但係其實最呢、這個 CERB 最大嘅毛病都唔係話俾人啲錢，而係好多人開始唔工作啦。譬如咧，即係我有認得個裝修嘅師傅啦，係嘛？咁佢同我講好難揾人，點解？佢話佢啲工人走曬去種大麻，去北邊種大麻，口袋裏邊就袋住阿杜魯多俾佢哋每個月2,000蚊，跟住咧就係去啲 farm 度，呢一啲 farm 咧好多時係中國大陸嚟嘅人喺度 run 嘅，佢哋經營嘅大麻工場，咁咧就去攞現金，就賺呢啲現金。咁就唔肯再去做翻呢一個建築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理解啦嚇。你又有錢俾，嗰度有 cash， 又冇咁辛苦，咁啊個個都唔做咯，係嘛？咁啊成日都話即係加拿大好多人口短缺，其實同啊呢個杜魯多佢係咁樣俾錢，亂咁俾錢係好有關係嘅。個債率同 GDP 嘅比例咧，2015年嘅時候咧就大概31.5%，即係你嘅債佔 GDP 嘅31.5%。2023年咧就升到42%，咁喺2024年咧會增加到106.8%，即係意思話債仲多過全國嘅 GDP， 即係加拿大嘅經濟真係出咗好大問題，咁搞法唔知點算。咁呢一個係杜魯多嘅政績啦，呢個就係佢嘅政績啦，呢度嚟亂使錢，然後而家就到咁嘅地步。咁第二個大嘅錯就係個移民政策。咁我哋成日都講，阿拜登好離譜啊，係嘛？即係喺個邊境裏面，佢四年就任咧，就入咗1,100萬嘅非法移民。加拿大嘅人口只有美國嘅十分之一。你估加拿大有幾多嘅所謂嘅？我哋唔叫非法移民，我哋叫佢做臨時人口。即係呢啲臨時人口咧，係加拿大俾佢哋入嚟嘅。佢哋就係有工作簽證或者係呢個學習簽證嘅。你讀咩書都得噶啦。咁咧就居然有490萬，即係阿拜登嘅四年嘅一半，差唔多啦，500萬嚇，佢就1,100萬。咁而呢一個申請難民嘅，即係以前咧2015年咧，大概每年都10,000人到嘅，好嚴格嘅加拿大其實守關守得好嚴格，但杜魯多上台之後咧，就居然一年有14萬啊，就係咁樣嘅情況，加加埋埋咁啊，突然間暴增人口嚇，咁啊本來加拿大嘅移民政策係阿川普非常之羨慕嘅，我記得佢喺2020年之前講到加拿大係點樣挑選技術移民係幾咁嚴格，按照你嘅即係你嘅分數啦、你嘅年紀啦、你嘅經驗啊、你嘅學歷啊、你嘅英文程度啊、你呢度有冇其他親人啊、你嘅工作嘅經驗啊嚟挑選嘅，即係千挑萬選，所以 就變咗嚟嘅移民，正式入嚟加拿大移民咧，通常都係有好有技能、好有學歷，同埋咧係嚟自各行各業，亦都嚟自各個國家嘅，係非常之全球最，我覺得係最優秀嘅移民政策嚟嘅。咁咧就每年嘅移民政策咧，喺2015年咧，大概就控制喺1% 嘅人口裏邊，有多數都少過1%。譬如有加拿大有3000万啦嚇，咁就控制1%，即係30万；有3500万咧，就係35万，就咁。但係杜魯多上場之後咧，就不停放人入嚟嚇，我哋睇到新聞都有睇得好多，居然每年咧係放3% 咁多嚇。咁咧就係喺2015年咧，加拿大人口只不過係3500万，但去到2024咧，已經係去到4100万，即係佢9年當中就放咗5-600万入嚟，就係咁樣。咁就移民局就猛喺度話啊，係因為呢個勞工短缺啊咁樣。咁啊，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利益嘅攤分嚟嘅嚇，即係其實你放咁多人入嚟咧，特別啲所謂嘅。即係學生簽證一放100多万嘅學生入嚟，咁有啲學校好開心啦，係嘛？好多啲學校都係啲職業學校啊，未必係真係好大嘅大學，當然大學裏邊都有啦。咁啊變咗呢班人咧，呢班咁嘅學校咧賺到盆滿缽滿，咁啊亦都好依賴呢啲嘅即係外國學生入到嚟咧就有收入。咁咧就啲人咧啲房東咧就開心到不得了，咁多人入嚟。佢嗰啲租咧就係加啦，不停咁加。而家喺加拿大喺多倫多或者温哥華移民入嚟呢啲咁樣嘅即係臨時人口最多嘅地方嘅城市咧，嗰啲租金係貴到不得了你譬如一間 apartment 一間房一個廳細細地都要起碼2500蚊加幣，起碼噶啦，仲要睇啲地區添咁就呢啲人就即係盤滿缽滿啦，咁有啲人就亦都係利用咗呢一啲大嘅企業，即係揾唔到勞工啊，譬如啲農場啊，或者係啲工廠啊，咁就揾呢啲咁樣嘅廉價勞工。表面上就好似滿足咗少少呢個勞工嘅市場，但係其實係非常之短視，因為當加拿大攞咗咁多呢啲比較低技術嘅人嘅時候，佢高技術人方面咧嗰、那個配額就要讓出嚟啦。所以呢件事其實移民呢個政策9年前係好成功，但而家錯到咁咧，就有一連串嘅後果啦。譬如房屋啦，房屋而家就即係好短缺啦。咁當然房屋就除咗係人多之外，同即係加拿大嘅土地政策，加拿大土地多到不得了，真係如果你係離開多倫多一個鐘頭之後，你發覺你去向東啊，向邊咩極地區，全部都係空地嚟。咁啊，全世界第二大面積嘅國家嚇，但係佢土地政策係好多嘅官僚嘅嘢喺入邊，咁啊，亦都有佢審批時間啊好長啊，利率啊高低啊，都影響咗呢個房屋嘅供應嘅。咁啊，啲年輕人最慘啊！你唔好話去俾佢去買屋啦，你哋就算租屋都冇錢啊嚇，所以好多人走啊！啲本地嘅加拿大年輕人好多走，2023年有100,000人離開。當然，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冇辦法，真係冇辦法喺呢度生存嘅移民，實在太貴、太難揾嘢做，生活太艱苦啦。咁目前聽講有300萬嘅加拿大人咧，係喺美國唔肯翻嚟嘅。咁咧呢個就係房屋嘅問題。另外一個就係嗰個醫療啦，咁唔使講啦，係嘛？即係醫生就咁多，護士就咁多，你突然間嚟咁多人，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就係冇辦法攞到 appointment 喺加拿大睇醫生係好艱難嘅。你要揾乜嘢，你都要等好耐好耐嘅嚇，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好大問題。咁啊，但係對一個普通人嚟講啊，好似我咁樣啦，普通人嚟講，或者我係唔係咁關心一個 housing 嘅問題啦？我有屋住嚇，咁我又好健康，我又唔使用嗰個 healthcare 嘅 system 啦。但係我而家去出去揸車，我會要好小心，因為車多到不得了，冇地方係唔塞車嘅。咁啊，啲人啊揸車係好唔小心，好唔守規矩。咁然後咧入屋行劫就多咗好多喎嚇，佢敲門你唔知啊，你以前就我哋好信嘅，咁啊撳鐘咪開門咯。佢入屋行劫，再加上附近啲摩啊，最近就好出名噶啦，個 Markham 呢一個。多倫多個周邊的城市裏面居然有一間金行，中國人的金行，有一次是10個蒙面人不斷擒上那間金行，是用斧頭去打去鑿去鑿爛它的玻璃， 仲好睇過啲荷，即係呢個荷里活大片就咁樣。另外偷車，你架車稍微好啲，你放喺個 model 齋嗰度，你就隨時俾人偷車。咁啊好多欺詐啦嚇。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加拿大是接受了很多印度人的學生，大概 50% 都是印度的學生。那就也都是他們，譬如有些行業裡面都是他們，就是他們有工簽，那也都是被他們霸佔。所以也都是有種族之間的那種的緊張的情況。你會看到很多華人的社交媒體呢，就在那裡罵印度人，罵得很緊要。這種這樣的情況是我們住在加拿大住了很久，是有以前一直都有，即是種族之間互相都有一些矛盾，但是咁公然的互相的 去排擠。印度人我想都是相當不滿加拿大的，他都亦都係成日舉行咩抗議啊，唔肯走啊啲乜嘢。咁即係成個加拿大變曬，以前喺加拿大覺得好安全，都係一個種族大家都係可以和平共處嘅地方，民風都係好淳朴，生活嘅水平都係 OK 嘅。嗰陣時我成日覺得加拿大啲嘢平過香港好多嘅，飲個茶就知㗎啦。但而家嚟講乜都變曬，咁呢個就係加拿大而家嘅情況。咁仲有一樣就係阿杜魯多係左膠嚟嘅，佢真係而家加拿大被譽為係全球最左膠嘅國家。咁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佢係大麻全國合法化啦，係嘛？全世界除咗烏拉圭之外，加拿大係第二個國家全國大麻合法化。呢個佢九年前已經做咗啦。最近仲要係要對嗰啲鴉片類嘅毒品咧，係去罪化，即係 decriminalization of hard drugs。佢仲要搞呢一樣嘢。咁啊，喺多倫多同埋呢個溫哥華，到處都係啲安全注射屋，即係話你啲導遊咧，你就可以去呢啲安全注射屋裏面咧就注射啦。佢就有曬人幫你嘅嚇。咁你就周街都會見到喺溫哥華，尤其是啲所謂嘅殭屍人食咗芬太尼，要擺擺。最近我喺多倫多亦都見到一個，我見喺一個摩裏邊見到一個好後生嘅年輕嘅女子，佢就成個殭屍咁樣。咁我只知道殭屍人點搞下對殭屍人。再加上很多的性別平權，特別在學校裏面，很多學校是規定一定要掛這個彩虹旗。另外學校裏面從幼兒園開始就教導一個家庭，可以是同性的家庭，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加個小孩是一個家庭，另外單親的是一個家庭，然後一男一女加個小孩也是一個家庭。咁啊，仲叫啲細路仔，如果你認為一男一女有個細路仔只係正式家庭，你要 unlearn 佢，你要 unlearn 佢，直情大大嘅標語喺學校裏面。呢啲咁樣嘅左膠嘢係令到好多父母好緊張，即係怕唔知幾時十一二歲翻嚟同個爹哋媽咪講我要轉性，係嘛？啲學校亦都鼓勵啲細路仔唔好講俾屋企聽你要轉性啊，或者你男仔名改個女仔名啊，因為屋企會反對你，但係學校我哋會支持你，就搞埋曬呢啲嘢。仲有一個咧就係碳税，咁啊呢啲嘢都係左膠嘢嚟嘅。杜魯多認為係碳係對呢個環境唔好嘅，所以加碳税。咁啊好多人反對得好緊要，有啲省份又特別俾得多。咁啊碳税就唔係淨係話即係個汽車嘅汽油咁簡單喎，屋企嘅 heating 啊。同埋其他嘢都係要加嘅，不停咁樣加。咁所以呢啲左膠嘢都令到阿杜魯多真係大家都覺得佢係已經係去到一個病入膏肓，已經冇得救咁樣嘅地步。咁所以即係表面上就係川普喺度即係引爆今次加拿大政壇嘅動盪啦，杜魯多被要求下落台啦。但係其實佢九年嚟一直就係做緊呢啲嘢。令到加拿大人已經到了一個殺到埋身的這樣的印象。
你剛才講了這麼多跟這個左派有關的內容，其實跟美國都很相似。那為什麼這一次美國會選川普出來這個要改變一下呢？就因為其實太左了，認為。所以呢加拿大會不會呢亦都是因為這樣的話可能都會向右轉呢？因為現在全球來講在歐美的國家下，現在看到向右轉的情況呢都越來越普遍的。你怎麼看？
即加拿大和美國亦都差一點。美國我覺得他們有一些譬如紅州，他們是很多的基督徒有信仰的，他相信 MAGA， 他們那個所謂的令美國再次偉大，他們有這個信念。所以自從奧巴馬上台之後，亦都將美國 阻得好緊要嘅時候，係有一股力量係將美國拉翻去嘅。咁即係川普喺2016年當選係咁嘅情況，今次當選成功，而且係咁成功，亦都係呢樣情況。我能夠睇到一種抗衡左翼左派極度左派思想嗰個力量，但係加拿大就比較冇呢樣嘢啦。咁加拿大人好多，譬如住喺啲即係人口冇咁多嘅省份啊、鄉下嘅加拿大人都係好傳統嘅，但係亦都有好多好多嘅移民喺啲大城市裏面移民嚟到呢個國家，即係亦都唔係好想出咁多聲啦，自己生活搞得掂，細路仔 OK 咁就 OK 啦嚇。咁就係因為實在而家嚟講係唔 OK 啦，任何人都唔 OK， 你企喺屋企你都去行摩，你又驚俾人搶；去出街你又俾人怕俾人搶；屋企你又怕打劫。啊，你揸架靚啲嘅車你都驚，已經殺到埋身啦。咁所以是醒悟。最近亦都有啲即係喺 YouTube 裏面有啲加拿大啲網紅咧，就去採訪好多一啲本地嘅加拿大人。他們的感覺都是覺得很不妥，但是不敢出聲，因為一出聲就被人家說你是種族主義，這個跟美國很相似，說你是歧視，說你是歧視又這樣又那樣，所以其實這種不滿是一直有，但是就不好像美國那樣是宣諸於行動，但是加拿大總算現在都是醒了，真的不行了。講到呢個世界上嗰、那個全球向右轉啊，的確係咁嘅情況啦。咁就算係阿川普即係當選之前咧，喺歐洲都好明顯噶啦。咁咧就譬如話係有好多個國家，其中包括咗咧就係呢一個意大利啦、荷蘭啦、奧地利啦，甚至法國、德國，即係嗰個右向嘅嗰個趨勢都係非常之明顯，而且喺選舉中係呈現咗出嚟嘅。咁即係呢啲國家都係面對同樣嘅問題，譬如經濟係唔掂啦，另外即係移民管理問題出咗大問題啦，咁就好多嘅資源嘅分配不公啦，係嘛？即係本來係夠嘅，而家咪咁多非法移民又好乜都好啦，就資源唔夠啦。然後文化衝突啦，突然間發覺即係自己唔可以做一個普通嘅奧地利人嚇，咁就成個社區都係有啲其他嘅人係唔同信仰嘅。即係食嘅嘢啊，餐廳開始倒閉，因為所有啲嘢都係會賣佢哋食嘅嘢嘅，好多治安問題啊呢啲嘢，即係其實就係好相似。咁再加上咧，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嘅，有戰爭啦嚇，地緣政治啦，又話有 AI 啦嚇，將來會代替人好多人嘅工作啦，將來嘅生計嘅問題啦，呢個世界向邊度擺，好多人都覺得。好似失在控制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都希望係自己嘅國家就係自己嘅國家，自己嘅我嘅係我身份認同，我就係身份認同，我就係呢個人，我就係呢個信仰嚇，唔好搞咁多嘢啦嚇，唔好咁樣即係揾埋曬啲即係好多嘢嚟沖淡。我哋而家唯一能夠把握嘅就係我能夠話我住喺德國，我係一個德國人，我可以信仰基督，我係可以係喺我嘅社區裏邊做我德國人一向。做嘅嘢，我可以揾到我食德國餐嘅地方啊，而唔係話好多時候你如果其他族裔多嘅話，你想食餐買 cheese 你都咁好難啦，你唔好講其他嘢。咁所以就係我諗加拿大都係其中屬於呢一個情況啦嚇。咁就係向右轉嘅啦，而家肯定。咁保守黨嘅黨魁佢嘅政綱亦都係用 common sense。跟川普很相似，是用 common sense 作為他的一個政治綱領。我們看看下個月或者是最近的將來，加拿大會不會真的有選舉？選舉杜魯多就一定不行的了，就希望怎麼都要換一換的了，政府怎麼都要換一換的了。
看到了這個加拿大的情況，也看一下美國的情況，其實呢左派的做法咧，其實係基本上係一致嘅。咁大家而家向右轉嘅話咧，亦都係講明咗，而家真係有 common sense 啦，大家。咁我哋會睇下加拿大嘅變化啦。今日好多謝陸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